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广播粤语节目。我是李冬梅，为你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一节国际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日韩峰会时隔近五年举行，允许合作因应朝鲜威胁；土耳其不再反对瑞典芬兰入北约，美表示支持 F-16 军售；布林肯出席国际宗教自由峰会，承诺美国将捍卫所有人的宗教自由。香港社民联被国安警约谈七一不示威，多家传媒记者被拒采访回归庆典。中共开设非洲党校分支，输出中国治理和发展模式。伊朗核子谈判结束，美国务院说没有任何进展。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日韩三国领袖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场边进行会谈，他们对于朝鲜试射飞弹及进行核试同感忧虑，同意加强安全保障合作因应。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说，北约峰会正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南韩总统尹石月受邀出席。岸田、尹石月和美国总统拜登在29号晚黑举行美日韩三方峰会。拜登在这场三方峰会上一开始就表示要达成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以及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这个共同目标。美日韩三国合作至为重要，期待今后亦能够以这样的形式进行对话。拜登对于朝鲜近期可能实施第七次核试一事感到忧虑。报道说，这一场美日韩三国峰会结束之后，白宫发表声明表示，这个是一场历史性的三方峰会。美日韩三国领袖针对印太地区，尤其对于怎样因应朝鲜威胁日增，三国都同意加强合作。拜登在三方峰会上强调，对于日韩两国的防卫，美国的承诺不会动摇。北约峰会29号发布公布，宣布北约已经邀请瑞典和芬兰加入这个军事联盟。在北约峰会场边会谈的时候，拜登对埃尔多安表示多谢。对于土耳其希望购买新的 F-16 战机，并改善老旧空军机队战力，主管国际安全事务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亚兰德说，美国国防部完全支持土耳其的现代化计划。根据白宫消息，芬兰和瑞典两个军事不结盟国家几乎是肯定可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而改变欧洲安全地貌，反抗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强攻，都是由美国总统拜登拨出的一连串电话促成。拜登三月在白宫会见到访的尼尼斯托，当时俄军正大举入侵乌克兰。之后土耳其基于内部复杂的理由，扬言要否决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拜登于是通过电话协调。在28号抵达西班牙马德里以出席北约峰会之前，拜登打电话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之后拜登又同尼尼斯托和安德森交谈，才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月29号在第二届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主题演讲，再次承诺美国政府将致力于保护和推动世界各地所有人的宗教自由，并敦促民间社会伙伴继续监督并追究政府侵权行为，以捍卫宗教自由。布林肯在演讲中表示，选择是否拥有某个信仰以及是否公开实践信仰是个人身份认知的重要部分。 他说拥有宗教自由是人的权利，支持宗教自由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布林肯表示，自从他去年在国际宗教自由峰会上发表演讲之后，美国在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的领导下，持续在全球推动了宗教信仰自由，并取得进展。拉沙德侯塞恩今年一月份出任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大使之后，他的团队和几个外国政府接触，协调了美国和其他国家联手保护宗教自由的努力。这个团队还和民间社会和不同信仰的领袖联手推动了在相互尊重和有意义的平等包容原则底下的相互合作。布林肯多谢35个国家的政府和多边组织的伙伴合作，这些组织和伙伴帮助监督了侵犯宗教信仰自由的行为，并对这些行为做出了集体回应，倍增了国际社会维护宗教自由努力的影响力。在香港纪念主权移交中国25周年之际，美国、英国和其他民主国家敦促北京信守承诺，确保这个前英国殖民地享有自治和自由。综合媒体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30号下午抵达香港，预计主持明天的大会。不过习近平不会过夜，传出连原定的晚宴亦都取消，只是接见香港政商界人士之后，随即返回深圳过夜。明天一早再从深圳搭高铁到香港参加大会。香港警方收紧安全措施，禁止全香港范围内使用无人机，并实施道路封闭措施，而且实施最高层级的保安措施，加强官员隔离检疫。路透社等超过10家媒体被拒绝到场采访，当局甚至约谈民主派人士，连民调都被劝阻延后公布。英国广播公司 BBC 指出，中共不断加强对香港的影响，并开始强调对香港的全面管治权，蚕食香港的高度自治。英国非营利组织香港劳权监察29号发表报告，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至少62个工会被迫解散，11名工会组织者被捕或被检控。港府施政可能会进一步向商界倾斜。中共对于非洲的介入正在步步升级，除了上个礼拜在埃塞俄比亚召开非洲之国和平会议之外，中共在坦桑尼亚开设的政党学校亦都在6月初完成对120名非洲6国执政党干部的培训。分析人士说，中共基于对非洲的经济影响力，正在打破它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首度展现介入非洲政治安全事务的野心，并积极以政党外交的形式输出治理和发展模式。这个令到不少人士担心，部分非洲国家恐怕会效仿中共一党专政的独裁体制，从而不利于当地民主发展，甚至导致各国言论自由倒退。但是非洲民调机构非洲晴雨表2020年11月发布的调查显示，非洲18至38岁年轻人更偏爱美国及其发展模式。根据美国国务院网站 Share America， 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2010年启动非洲青年领袖计划，希望透过民主的机制、和平和安全项目，在非洲培养有潜力的青年领袖。这项计划之一的非洲青年领袖计划网络目前已经有至少70万名的会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29号晚间表示，美国和伊朗在卡达首都杜哈针对恢复2015年核子协议进行的间接会谈已经结束，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杜哈谈判试图重启欧洲联盟调解的长期谈判，以恢复伊朗和世界大国在2015年签署的核子协议。对于最近一次谈判，之前并未宣布时间限制。这项谈判在杜哈一家饭店进行，美国代表团由特使马来率领。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安曾经表示，伊朗认真看待在杜哈敲定的协议，但不能够超越红线。伊朗方面所谓的红线，就是取消和核子协议有关的所有制裁， 建立一个机制来核实这些制裁是否已经解除，并确保美国不会再次退出协议。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指出，美国已经明确表示，我们准备迅速缔结并实施一项关于相互恢复并完全遵守的协议。但是在杜哈，伊朗好像以前一样提出了与核子协议完全无关的问题，显然不准备就是否要恢复或结束协议做出根本性决定。据商务部长雷蒙多星期三表示，在美国同盟国对俄罗斯实施出口管制以来，全球对俄罗斯的半导体出口已经骤降 90%。 雷蒙多在商务部的年度会议上边说，我们同37个发达经济体合作，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全球出口管制协调。由于这种巨大的合作，这些管制正在发挥作用。他表示，实施管制以后，出口限制已经令到俄罗斯公司缺乏用于各种产品的芯片，包括精确制导导弹和坦克等武器。雷蒙多还表示，对俄罗斯航空航天部门的控制正在打击他的创造收入、补给和支持军事航空的能力。他补充说，直至2025年，俄罗斯可能被迫停飞他一半到三分之二的商用飞机，以便将他们拆解为零部件。另外，雷蒙多特别提到，正好像国务卿布林肯最近指出的，中共是唯一一个打算重塑国际秩序，又越来越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能力来做这件事的国家。华府知道中共作为另一个专制政权，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反应。据多国央行总裁星期三表示，降低全球高通胀将是一场痛苦的行动，甚至可能导致经济成长崩溃。但央行必须迅速采取行动，以防止价格快速成长变得根深蒂固。由于能源价格飙升、疫情大流行之后的供应链瓶颈，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炙手可热的劳动力推高了一些成本，并可能造成难以打破的资薪价格螺旋，通货膨胀正在全球打破几十年来的高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欧洲央行年度货币政策会议的时候表示，这一段过程可能会带来一些痛苦，但最严重的痛苦是央行未能够解决这种高通胀，放任它持续下去。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就指出，疫情前的低通胀不会重现。一直以来低估物价涨势的 ECB 现在亦必须采取行动，因为未来几年价格成长可能会维持在央行的 2% 目标以上。鲍威尔提到，收紧货币政策以避免美国经济衰退的行动是可行的，但他随后补充，这一条路途狭窄，不能够保证绝对会成功。据财政部星期三宣布，美国将转出13亿美金再次向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前一日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仍然希望占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当地的战争形势仍然相当严峻。美国财长耶伦星期三在声明中说，透过这一笔经济援助，我们重申对乌克兰人民的坚定承诺，他们在普京的侵略战争中保家卫国并努力维持经济。这一笔资金是透过世界银行支付的，是拜登五月签署75亿美金援助方案的一部分。根据世银估计，俄罗斯二月入侵前苏联加盟国乌克兰的战争，恐怕导致乌国经济在今年萎缩多达 45%。 乌克兰目前的预算赤字每个月增加大约50亿美金，无法筹集资金或从外部市场获得融资，令到情况更加恶化。根据财政部数据，盟邦纷纷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七大工业国集团和欧洲联盟亦承诺向基辅当局进一步提供296亿美金的资金，其中85亿美金来自美国。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恶化，而且全球经济衰退的担忧加剧，基本金属目前正面临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最严重的单季下滑。据彭博社报道，自从3月底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指数已经下跌 23%。 虽然由于莫斯科入侵乌克兰之后，三月金属价格一度飙升，但近期跌幅逐渐扩大。其中石表现最差，暴跌38%，而铝下跌大约1/3，铜下跌约1/5。随住防疫限制放宽，衡量中国工厂活动的指标六月出现二月以来首度扩张，但是整体改善相对温和。疲弱的房地产市场仍然对金属需求构成压力。虽然当局放宽了隔离规范，但仍然维持清零政策不变。这个代表着如果确诊病例再度成长，仍然将面临更多限制的风险。对此，金属价格礼拜四走低，直至下午两点，新跌价0.81%，至每吨3311美金；铜跌价0.13%，至8390美金；铝跌价0.38%，至每吨2461.5美金。石的价格基本维持不变。据美国皮丘研究中心礼拜三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在受访国家中，多数国家的民众对中共治下的中国负面看法处于历史最高水平。虽然多数人对中共的军事、经济竞争及中共对他国的政治渗透都持负面看法，但更多人认为最差的是人权问题。礼拜三最新的皮丘民调报告是对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19个国家的民众展开的。其中68%的受访民众对当今中国持负面的看法，不满意的程度都处于历史高位。具体来讲，在接受调查的国家当中，有79%的受访者认为中共的人权政策存在严重的问题。有47%的人说那些政策存有非常严重的问题。报告说，在几乎所有接受调查的地方，那些认为中共的人权政策问题非常严重的人都赞成应该致力于提升中国人权状况的政策，而不是经济。大多数受访者认为促进中共改善人权更加重要，即使这样做会损害他所在国和中国的经贸关系。美国司法部礼拜三确认了德州焗死50多名非法移民的红色肇事卡车司机的身份，并指控了包括司机在内的4名嫌犯。驾驶这一部18轮卡车的司机是45岁的霍梅罗·萨莫拉诺，目前已经被捉捕。他被指控参与走私外国人导致这一宗死亡案，违反了美国法典第8章第1324节的刑事指控。据悉，萨莫拉诺曾经在礼拜一下午2:50左右出现在德州恩西纳的一个检查站。3个钟之后，那部卡车在安东尼奥被人发现。赶到现场的救援人员发现卡车内有48具非法移民尸体，随后还有5名受害者送医不治身亡。这个是美国现代史上最致命的人口偷渡恶性事件。调查人员将当日的炎热天气作为调查死亡事件的重点。根据国家气象局的数据，礼拜一德州气温攀升到101华氏度，逼满了人的拖车内的温度可能大大超过了高温显示的温度，加剧了这一宗悲剧。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针对西维珍尼亚州诉环保署一案，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以6-3作出裁决，限制了环保局的权力，即环保局无权为现有发电厂制定温室气体排放标准。最高法院在裁决中说，拥有该权力的是国会而不是环保局。这一次裁决对煤矿和燃煤电业来说是重大胜利，亦是拜登政府气候变化议程的重大挫折，特别是针对2035年将发电厂的碳排量归零，并在2029年尾将美国的排放量减半的目标预测。 该案源于奥巴马政府的2015年清洁能源计划，旨在减少发电厂的碳排放。该计划在2016年被最高法院阻止，随后被川普政府废除，取而代之的是不太极端的可负担清洁能源规则。俄罗斯国防部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礼拜四双双表示，俄国部队已经从黑海战略据点乌克兰的蛇岛撤退。乌克兰总统幕僚叶尔马克在推特发文表示，蛇岛已经没有俄军，我们的武装部队立下大功。俄罗斯国防部证实俄军已经撤离蛇岛，称此举是善意姿态，并表示俄军已经完成指派的任务。俄军是入侵乌克兰的第一日占领蛇岛，当时俄方要求岛上边防部队缴械投降，遭乌军罕然拒绝，蛇岛因此一战成名。乌克兰官员29号说，已经同俄罗斯交换囚犯，让144名乌军获释，这个是俄罗斯全面入侵以来最大的换囚行动，获释人员中有95人是亚速钢铁厂守军。大法官杰克逊今日宣誓就职，成为美国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杰克逊是最高法院1789年创立后第116位大法官，亦是史上第6位女性和第3位非裔大法官。任职27年，现年83岁的自由派大法官布雷尔礼拜四正式退休。现年51岁的杰克逊目前在华盛顿特区的联邦上诉法院任职，之前他曾经任职于美国量刑委员会，并在奥巴马时期就职于华盛顿特区的联邦地区法院。杰克逊就任大法官亦是民主党人近12年来成功提名的第一个最高法院大法官的职位。不过目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占6席，自由派占3席，51岁的杰克逊加入后并未改变这种态势。礼拜三晚上，纽约市上东区发生了一宗枪击事件，一名推着婴儿车的20岁女子被枪杀致死。警方表示目前正在搜寻疑犯。枪击事件发生在曼哈顿东95街和列克星敦大道。美国东部时间晚上8:30左右，当时一名女子推着婴儿车，车内婴儿3个月大。纽约警察局局长基前特·丘厄尔在礼拜三晚上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受害者被送往医院，并在1个钟头内被宣布死亡。丘厄尔说，一名女子在非常近的距离被一名未知的疑犯射杀。据悉疑犯是一名身穿黑色连帽运动衫和运动裤的男子，在向该女子头部开枪后沿着第东95街向东逃跑。丘厄尔说，正在调查在逃疑犯是否和被害女子有关联，警方目前还未有逮捕任何人。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三表示，美国将加强在欧洲驻军的军力，包括首次向波兰派遣永久性部队以对抗俄罗斯。拜登总统在北约会议上宣布的5大举措都和美国强化在欧军事存在有关。第一，美国陆军第五军前沿指挥部将设在波兰以应对俄罗斯的威胁，这个将是美军在东欧设立的第一个常驻军事指挥机构。第二，向英国增派2个 F-35 喷气战斗机中队。第三，向德国和意大利提供更多的空防系统等武器。第四，美国将向西班牙罗塔美国海军基地增派2艘驱逐舰，使那里的驱逐舰数目从现有的4艘增加至6艘。第五，美国将加强美军与北约军队在东欧地区的交互作战能力。美国最高法院礼拜四裁定，拜登政府可以废除川普政府的移民保护协议，即通常被称为留在墨西哥的政策，推翻了下级法院的裁决。最高法院的裁决是5票对4票，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撰写了多数意见。川普的移民保护协议政策规定，寻求进入美国南部的移民在等待听证会期间必须留在墨西哥，确保移民不会被释放到美国。拜登政府曾经试图废除该政策，但先前被下级法院阻止。拜登终止该计划的提议，在法庭上受到德州领导的红色州联盟的质疑，他们认为终止该计划违反了移民法， 他们还争辩话，在如何解除移民保护协议计划方面，行政当局违反了行政程序法。由107位国会两党议员组成的协商委员会目前正密切讨论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的最终草案文本内容。这部长达3000页的法案内容主要目的为加大科技投入，提高美国竞争力，在全球范围同中国进行抗衡。国会领袖和议员表示，法案的最终协调文本有望在7月出炉并通过国会。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是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和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两者的最终协调法案。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去年6月通过参议院后，在众议院受阻而陷入停摆，直到今年2月众议院再通过涵盖范围和投资金额更为庞大的美国竞争法后，两院开始就这两部内容和主旨类似的法案进行最终文本协调。各界普遍认为，这一部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将成为美国史上最关键的产业政策之一。旧金山的首席经济学家这个礼拜表示，旧金山5月的失业率降至 1.9% 的历史低位，但这一数字并不意味着城市已经完全从疫情相关的挣扎中恢复过来。旧金山的劳动力人口是56800人，低过2月份的587300人，当时失业率为 2.2%。 到2020年4月，因疫情原因，很多企业关闭，失业率飙升至 12%， 之后经济发展在接下来的两年中缓慢复苏。随着越来越多的职位空缺被填补，旧金山的就业增长放缓，5月份同比增长 2.9%， 低过2022年较早时的两位数百分比增幅。旧金山首席经济学家泰德·伊根说，很多劳动力都离开了，没回来。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从2020年7月到2021年7月，旧金山人口减少了54813人，占其人口总数的 6.3%。为应对日前美国最高法院对拥枪权的判决，由民主党人主政的纽约州展开了行动。州长霍采礼拜三表示，他与州议会就控枪范围达成共识。州议会礼拜四将召开非常会议通过相关议案，但民间有反对议案的声音。霍采说，议案的细节及措辞还未敲定，但主要内容包括在敏感地方，例如联邦及地方政府建筑、学校、医疗设施、儿童聚集地、公共交通系统等地禁枪等规定。纽约邮报报道，禁枪法案在纽约并不受欢迎。上个礼拜，一名匿名纽约市警局警官话俾纽约邮报知，纽约的枪支暴力恐怕只会更恶劣。德州警方称，在边境小镇 Encino 发生一宗致命车祸，导致至少4名非法移民死亡，另外3人情况危殆。这一宗事故似乎与人口走私有关。礼拜四上午，一辆载有移民的车辆同一辆18轮大货车相撞。一名涉嫌人口贩卖的疑犯已经被直升机送往医院急救。事故发生时，他驾驶着载有非法移民的车辆。德州公共安全厅称，当时驾驶白色吉普车的司机为逃避执法，撞上了一辆18轮大货车，卡车司机无碍，目前还未清楚一宗车祸的其他细节。礼拜四，北约峰会进入最后一日。美国总统拜登说，这次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是历史性的，并提到了邀请芬兰和瑞典加入该军事联盟的决定。拜登还倾到联盟如何寻求应对俄罗斯对欧洲的直接威胁和中国带来的系统性挑战。拜登说，北约上一次起草新的任务声明是在12年前，当时他将俄罗斯定性为伙伴，甚至没有提到中国。世界已经改变了，而北约亦在改变。拜登说，世界对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产生的每一场危机的反应表明，普京所得到的适得其反。拜登说，美国正在召集全世界与乌克兰站在一起，并说他正准备公布另外的8亿美元安全援助，包括防空系统、大炮、弹药和反炮击雷达。礼拜四，白宫国安会就香港主权 移交25周年发表声明，批评当前香港局势。国安会发言人 Adrian Watson 发表的声明称，今年的纪念日本来应该是中英联合声明中保证的香港自治50年不变的中间点，但我们已经目睹了香港民主制度的解体和对司法、学术、文化以及媒体自由前所未有的压制，以及对数十家公民社会组织和新闻媒体的强制解散。声明批评中国对香港的政策动摇了香港赢得国际信任基础的制度、规则和体系，而这一信任是香港在国际经济中扮演角色的基石。声明最后表示，我们呼吁中国用遵守国际义务的方式行事，在香港特区行政长官就职前，我们重申香港领导层尊重香港民众根据基本法受保护的权利和自由的重要性。在最高法院推翻罗素维德案的先例后，总统拜登礼拜四表示，国会参议员应该为60票的阻挠议事开辟一个例外，将堕胎权纳入法律。在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下，大多数法案需要跨过60票的门槛才能够进行最终表决。激进派民主党人一直是推动取消这一规定，以通过拜登的主要议程。由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在参议院各占50席，副总统何锦丽可以打破僵局，帮助民主党通过法案，但是鉴于目前支持改变阻挠议事规则的民主党参议员人数不足50人，因此拜登的建议不太可能奏效。温和派民主党人曼钦以及西马尼仍然反对废除阻挠议事，而且他们都没有加入民主党同僚呼吁将堕胎权写入法律的行动。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礼拜四建议 COVID-19 疫苗制造商应在今年秋季的加强针中包括 Omicron 冠状病毒变体。 FDA 说他希望疫苗制造商创造出两种形式的加强针，包括原始毒株，亦就是目前疫苗中的毒株，以及 Omicron 变体的 BA4 和 BA5 变种。这些变种已经成为在美国流行的最常见的病毒形式，它们具有高度传染性，甚至比以前的一些病毒版本更善于躲避免疫系统。 FDA 在一份声明中说，疫苗制造企业应该对 BA4 和 BA5 针剂进行额外的临床试验。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跟住落嚟，请收听每日要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英美澳三国齐谴责；日本休东亚城第二个乌克兰，赵立坚焦躁回应；疾病源头边度嚟？北韩赖南韩投毒；大学生无知涉间谍工作，被中共诱入秘密科技。土耳其放行芬兰瑞典入北约，美国提供 F-16 战机。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沸沸扬扬而又仓促的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庆祝活动在7月1日下午结束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结束一日半访港行程，当日下午大概1点钟搭高铁离开香港。他抵达香港之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他说香港历经风雨后现在浴火重生，呈现蓬勃的生机，还说一国两制是一个好制度，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一国两制。6月30日，美国白宫、国会和国务卿布林肯接连发表3项声明，谴责中共践踏香港的民主、法治和自由。布林肯发表的声明批评北京当局以国安法来应对港人争取民主自由的行动，而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就谴责中共破坏香港民主制度，对司法机构施压，扼杀学术和新闻自由。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就表示，国会方面将持续向北京施压，继续追究破坏香港人权和法治的官员的责任。 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中国委员会 CECC 主席麦克利 （Senator Jeff Merkley） 同埋委员会共同主席麦戈文 （Representative Jim McGovern） 都表示，希望所有嘅香港人知道，佢哋并冇被遗忘。同一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同埋外交大臣卓惠斯亦都共同发声，表示英国唔会放弃香港。他们说，25年前我们向香港及其人民做出承诺，我们打算遵守它。英国将尽所能要中共信守承诺，让香港再次由香港人管理，为香港人服务。作为全球自由网络的一部分，我们正在同盟友和合作伙伴一起要中共履行其国际义务。澳洲外长黄英贤亦都加入谴责的行列，他发声明说，在港区国安法实施两年来，澳洲对香港的权利、自由和自治持续受到侵蚀，深感关切。他敦促中共政府和香港当局信守基本法和中英联合声明中保障港人自由权利的承诺。7月1日，继任香港特首的李家超主持了香港升旗仪式。因为台风正在途经香港，因此有人形容升旗是在风雨飘摇之中。习近平没有出席仪式。另外，当局选择了在香港的道教场所黄大仙搭建升旗台，成为香港第一个举行升旗仪式的宗教场所，前所未见。以至于外界讽刺说，现在黄大仙变成红大仙了，亦都有人说大仙无眼睇一早就走了。习近平今次香港之行打破惯例，不在香港过夜，亦都是舆论热议的话题。日本产经新闻台北支局此版明夫分析认为，站在习近平的角度，他一定是不想出来香港，但如果他不来香港，必定有人说他不重视香港，说不定会被人捉到把柄，被政敌攻击，所以他不得不访港为自己立威，但他不敢在香港过夜，除了怕染疫，亦都怕抗议。可以看到，中共对新上任的李家超团队并不放心，同时亦都说明今日的香港其实还未完全被中共牢牢掌握在手中。当日香港周街都是红旗、鲜花和横额，但是不少商业人士说，香港这个以自由流动、充满活力为核心的城市已经被完全摧毁了，香港已经演化成一个大陆城市，并为世界提供了一个惊人的罔顾国际条约、翻转事实的案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北约峰会上曾经表示，明天的东亚有可能成为第二个乌克兰，对此深感危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指责日方老调重弹，实际上是为自己扩军强武寻找藉口。对于日本欢迎北约加大对印太地区的投入，赵立坚说，日本有意充当北约亚太化的急先锋，是出于一己之私，在本地区挑动阵营对抗，制造对立分裂。他威胁说，这个对包括日本在内的国家和地区没有任何好处。同时，中共军方亦都做出实际的挑衅，三艘中共海军舰艇在6月29号深夜出现在冲绳宫古岛东北海域。日方防卫省30号表示，中共这三艘舰艇在这半个月已经绕行了日本列岛一周。日本海上自卫队已经做出反应，出动了部署于武壳的濑户武号护舰艇和拿霸第五航空群所属的 P3C 反潜机，进行情报搜集和警戒监视。中共的这些挑衅举动被岸田文雄的危机感言做了印证。在6月29号至8月4号的全球最大规模海上环太军演中，日本军方积极参与，日本海上自卫队派出的最引人注目的改装之后的出云号直升机护卫舰具备起降 F-35B 的能力。美军拥有的三个濒海团，其中有两个部署到关岛和日本冲绳的驻日美军基地。美国曾经在2014年和2016年两次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军演。2018年，因为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扩张，美国撤回对中国的邀请。 北韩境内出现疫情之后，而家开始指责染疫的国内患者是接触到同韩国边境附近的外国物品，以此打算将疫情传入的源头指向韩国。北韩官媒朝中社话，北韩18岁的士兵和5岁的幼童分别在军营和山区接触到不明物品，因此染疫，影射韩国投毒。该报仲声称，4月中旬以前，北韩没有因为疫情而发烧的病例都是因其他疾病引起的。路透社报道，其实北韩和中国的接触远远超过韩国。疫情爆发的初期，北韩大动作封锁中韩边境防疫，但由于北韩民生极度依赖对中贸易，经济重创之后只好解封，几个月之后就承认境内爆发疫情。但是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林月哲分析，北韩很难将疫情归咎给中共，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就要再度加强边境防疫措施，而这样做会重创对中贸易。据了解，在韩国的脱北者团体有时会用气球偷偷发送传单或者物资进入北韩境内。今年4月下旬，脱北者团体再度违反韩国法令作此举动，但和北韩所指控的时间上面有差别。对于北韩的指控，南韩统一部副发言人车德哲回应说，脱北者团体发送传单的时间是4月25号、26号。比北韩方提到的最初感染时间要迟，而且南韩疾病管理厅等有关机构专家和世卫等国际组织一致认为，物体表面残存的武汉肺炎病毒不会传播疫情，亦未曾有过通过物资或者包裹传染的物传人的实证病例。车德哲强调，南韩政府因此认为病毒不可能通过传单等途径由南韩传入北韩。英国金融时报6月30号透露，一些中国大陆的大学生被中共引诱到一家隐蔽的科技公司工作，这家公司对外隐藏了它的真实性质，令到这些大学毕业生不知不觉被卷入间谍活动。金融时报说，他们已经联络了140名潜在的翻译人员，其中大部分是在海南、四川和西安的公立大学英语专业应届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回应了海南仙盾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招聘广告。他们透露，申请过程中要经过考试，包括翻译技术含量很高的美国政府机构的敏感文件，同埋要掌握中共关键情报目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的情况并进行介绍。但美国联邦政府的起诉书2021年前就曾经显示，海南仙盾是中共黑客组织 APT40 的仿制公司，而 APT40 在中共国家安全部的指令之下渗透到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中东的政府机构、公司和大学。海南仙盾公司和其他中共国安部控制的仿制公司入面的计算机黑客和语言学家执行对外黑客攻击，令到中共和政府持有和支持的机构从中受益。金融时报透露，这些应聘的学生告诉他们听在招聘过程中的经历，为外界提供了对 APT40 策略的深入了解。这些策略以生物医学、机器人技术和海事研究机构为目标，帮助中共更广泛地获取西方工业战略知识和摄取敏感数据。报道说，这些不知不觉被卷入的大学生可能会面临危害终生的后果。中共国家安全部用年轻学生的劳动力来做很多肮脏的工作，这些工作可能会对学生的未来产生负面的影响。中共国家安全部很可能没有对学生解释这些潜在的风险，而被确定通过在海南仙盾工作和中共国家安全部合作的个人，可能在未来难以前往西方国家工作和生活，而出国是很多外语专业学生未来的主要目标。2021年7月19号，美国司法部指控4名中国公民在2011年至2018年期间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黑客活动。 目标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数十间公司、大学和政府机构的知识产权和商业机密，为中共和中共所支持的企业服务。三名被告丁晓阳、程庆文和朱允敏是中共国安部下属的海南省国安厅的工作人员。早前由于土耳其的反对，芬兰瑞典申请加入北约的前景不明朗，但日前土耳其的态度有了戏剧性的改变，令到芬兰瑞典入北约即将如愿以偿。根据路透社的报道，6月30日，拜登在西班牙马德里北约峰会的记者会上透露，美国支持向土耳其出售 F-16 战机，但他否认这个是土耳其同意芬兰瑞典两国加入北约的交换条件，并且他有信心这笔交易会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先前对芬兰和瑞典支持被土耳其视为恐怖组织的库德工人党和人民保护部队提出不满。芬兰和瑞典还在2019年对土耳其实施了武器禁运，种种原因都令到土耳其强烈反对这两个国家入北约。但在北约高层和美国的协调之下，土耳其的态度有了重大改变。北约秘书长史托滕伯格在28日表示，三方经过协议，土耳其和芬兰瑞典签了一份备忘录，解决了土耳其的担忧，包括武器出口和反恐斗争。在马德里峰会上，土耳其改变了以往的反对立场，为瑞典和芬兰成为北约成员国扫清最后的障碍。而对芬兰瑞典这两个在冷战时期都长期保持中立和不参与军事联盟的国家来说，申请加入北约是巨大的转变，而现在北约扩大也都已经成为定局。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跟住落嚟，请收听粤览新闻。
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7月1日，礼拜五，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近日，澳洲、加拿大两国都相继指控本国的军机在国际空域遭到了中共共军战机拦截和骚扰。不料中共国防部6月30日扬言威胁，针对澳洲、加拿大的军机来一次反制一次，后果自负等嚣张言论。中共军方此举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近期澳洲政府指控该国一架 P-8A 反潜巡逻机在南海遭到中共战机拦截。此外，共军战机仲朝巡逻机抛洒雷达干扰片。对此，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强调，这一宗事件是发生在国际空域，并批评共军此举非常危险。同时，加拿大军方亦都指控该国侦察机近期在太平洋执行联合国制裁北韩决议的监控任务时，遭到中共战机的骚扰，迫使加拿大军机不得不偏离原本的飞行路线，以避免同中共军机发生碰撞事故。面对澳洲同加拿大政府的指控，中共国防部6月30日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针对澳洲和加拿大的战机，中共军机会来一次反制一次，不请自来者后果自负。中共军方无视国际法规，甚至如此嚣张的扬言威胁，让国际社会担忧，故而针对来自中共与日俱增的军事威胁和恐吓行为。近期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宣布，加拿大将会在未来6年投入49亿加元，升级北极空中和飞弹防御系统，来应对中共军队的高超音速飞弹等新技术的威胁。据悉，主要负责控制、监视和防卫整体北美领空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将会推出全面升级更新计划，其中包括部署远程感测器和用于追踪地面移动物体的卫星，并更换北方预警系统，即是设立在极北地区的雷达站。这些雷达站原本的作用是监测北冰洋，新设备雷达将会扩大监测太平洋和大西洋。对此，加拿大国防部长阿南德强调，当前威胁环境已经改变，随着我们的威胁不断发展，我们的防御能力也都必须不断升级。 目前乌俄战事仍在继续，近日叙利亚官方宣布承认亲俄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立即在当日宣布乌克兰和叙利亚正式断交，引发外界关注。综合外媒报道，俄罗斯今年2月承认乌克兰东部分离主义分子把持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这两个地区处于俄罗斯入侵的中心顿巴斯地区，2014年起脱离了乌克兰当局的掌控，而叙利亚政府率先承认这两个分离主义地区为独立共和国的行为，就激怒了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个月29号在 Telegram 上发布影片，指称乌克兰和叙利亚将不再有任何往来，同时亦都警告叙利亚国际社会对叙利亚的制裁将会更为沉重。泽连斯基还形容叙利亚的举动是毫无价值的故事。日前，叙利亚外交部向叙利亚官媒阿拉伯叙利亚通讯社表示，该国决定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为独立国家，而且拥有该地的主权，还说将会同这两国建立起沟通管道，加强双边外交关系。而就在发出这一项声明之后，叙利亚亦都成为了除了俄国之外，全球唯一承认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独立的国家。据悉，叙利亚和俄国是相当亲密的盟友，在叙利亚内战爆发的时候，俄罗斯大力援助阿萨德政府抵抗反政府军的威胁，除了提供武器之外，还向叙利亚派兵援助，而今次叙利亚官方的声明正是两国结盟的高度展现。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之日，6月30号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下午大约3点15分坐高铁专列抵达香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等人在月台迎接，港府还安排了大批中小学生和工作人员手持红旗和花束到场欢迎。习近平表示，香港经受了一次次严峻考验，战胜了一个个风险挑战，历经风雨之后，香港浴火重生，呈现出蓬勃的生机。事实证明，一国两制具有强大生命力，能够确保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维护香港同胞的福祉。香港实业家袁公仪透过 Twitter 发表影片对习近平说，香港人不欢迎你访港。他痛斥强加在香港的国安法破坏了香港司法独立，资产得不到司法的保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一落千丈，短期内沦为另外一个为人民币服务的金融中心。现居住在台湾的香港律师时事评论员桑普对本台表示，2020年之后，中共实施港版国安法，篡改香港选举制度，瓦解香港传媒及公民组织，毒化香港教育，滥暴滥数滥酬，很多香港人相当悲愤，敢怒不敢言。习近平到访之前，香港警方一早已经在港岛、九龙及新界等地区进行严密的保安工作，通往西九龙高铁站的道路30号一早已经封闭，大批警员在高铁站附近戒备。举行主权移交25周年大会及新一届政府就职典礼的会展中心及附近一带，保安更为严密，周边多条道路封闭，警方设置大型水马，截停驶经车辆，港铁会展站关闭，直至7月1号下午。由于盛传习近平会视察科学园，科学园部分范围改为封锁区，禁止市民入内。附近居民表示，一直有直升机在空中来回盘旋。不少香港市民30号被迫改用其他交通工具去目的地，有司机透露各区交通都十分挤塞。另外，早前已经表示不会在七一有任何抗议行动的社民联主席陈宝莹30号下午发文表示，有6名成员寻日被国安警察上门搜查，并被带往不同警署约谈，提醒七一不要有示威行动，约谈详情不便透露。台湾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源对本台表示，过去香港媒体在法治的保障之下都非常活跃，而家虽然有国安法的红线，但是一些媒体仍然会恪守他们的原则。台湾国策研究院资深顾问陈文甲认为，习近平想要彰显已经对香港实现有效控制。另外，他马上面临中共二十大上谋求连任的问题，反习势力正暗中发力，所以此时他一定会严加管控舆论。 英国金融时报礼拜四报道，一间中国科技公司诱骗了一些大学毕业生为其从事间谍工作，却向他们隐瞒了真实工作性质。金融时报根据一份由中共国安官员整理的外泄名单，联系到了140名求职者，他们大多数刚刚从海南、四川和陕西等地的公立大学毕业，此前学过英文。这些人都是在看到了海南先盾科技开发公司的招聘广告之后，提交了求职申请的。报道说，应聘者需要通过一些翻译测试，而他们翻译的是从美国政府部门获取的敏感文件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人员的指导文件。报道说，这些毕业生似乎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诱导从事间谍工作，因为海南先盾的招聘广告当中并没有说明工作性质。2021年，美国政府指控海南先盾的后台是代号为 APT40 的中国黑客团队。西方情报机构还指控，这个团队奉中共国家安全部的命令，对美国、加拿大、欧洲、中东等地的政府部门、企业和大学进行渗透。目前任职网络安全公司的美国前 FBI 官员柯吉说，中国国家安全部所做的一切十分不正式，他们喜欢灰色地带。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依赖年轻学生去做很多会整污糟手的工作，而这样可能会对年轻人日后的人生产生连锁效应，但他们很可能不会对这些年轻人充分说明个中的潜在风险。这些大学毕业生可能因此受到终身影响，因为他们一旦被视为透过效力海南先盾而与中共国安部建立合作关系，就可能难以在西方国家生活和工作，而这个本来应该是很多学生学外语的一大动机。美东时间6月30号由中国民主人权联盟、美国民主中国阵线主办，中国民主党等其他一些中国自由人权组织及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举行结束中国民运领袖王炳章研讨会、抗议中共的游行、焚烧中共党旗等系列反共活动，呼吁停止杀戮、释放政治和宗教犯、制止中共渗透美国。他们称中国共产党的生日为中共恶日。民主自由领袖王炳章博士20年前被中共强加罪名，从越南绑架到中国大陆之后被判处无期徒刑，现在仍被中共关押在广东韶关监狱。下午2点开始，在华盛顿 DC 家庭研究委员会为王炳章举办现场及网络连接世界各地研讨会，与会者强烈呼吁立即释放王炳章博士、高志成、王岐等所有政治犯，谴责中共对政治犯和宗教信徒的迫害恶行。活动组织者之一、中国民主人权联盟、中国民主阵线主席金秀红在研讨会首先发言，他在介绍王炳章先生时说，20年前我们结出的中国民运领袖王炳章先生被骗去越南边境之后，很快被绑架到中国消失6个多月。这位结出的中国民运领袖被中共严厉惩罚，成为第一位被判无期徒刑的民运人士。因为王炳章先生他不但有对中国人民的忠诚，要为人民争取自由民主和他们的权利，而且他知道怎样做。他成立了第一本中文的中国咨询杂志，他亦都亲手缔造了第一个中国民主运动的组织，这个就是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是中国民联。今天这里有几位老将，都是王炳章先生过去的老战友，他们至今仍然战斗在民主运动的第一线，他们没有后退。王炳章博士为我们作出了杰出的榜样，他在中共的监狱里面熬过了20年黑暗的日子，但是他从来没有低头。今天我们在这里颂扬这位杰出的民运和人权代表，他是我们杰出的领袖。陈光诚律师发言当中，从法律的角度谈到营救王炳章先生的可行性，但是陈光诚随后又否定了这种做法。历时一个半小时的研讨会结束之后，众人一度前往白宫集会演讲游行。下午6点，愤怒的民众聚集在华府中国大使馆前，控诉中共迫害人权、欺压中国人民的恶行，并焚烧中共党旗，以宣示中共邪恶政权统治即将完结。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
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节目结束之前，请欣赏一首乐曲。